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出的生活补给站，在周日早上9点到10点陪伴大家。我是充满活力、故作坚强的微微。大家早安，早安，早安！时事来到了4月20号周日哦，今天大家迎接了什么样的早呢？最近哦，日子可以说是有很多的波澜，高潮迭起哦，经济局势的脉动啊，政治的因素等等哦，生活是过得很纷乱的。但是呢，我们在周末的时候还是把这些脑中很繁琐的事情通通抛下吧，放下吧，放下吧，就跟着我讲，放下吧。因为我在家里会做一件事情，我自己住的时候，反正就算有家人，这个动作跟行为也没有很奇怪，我会站着，就是可能在我家的一个空地或一个角落 whatever， 就是一个地方我会站着。刚刚不是要放下吗？我们心里不是有很多那种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让你心烦意乱的事情，那我会一边讲着放下吧，放下吧，讲得很慢，然后一边，我刚刚不是说站着吗，我会一边站着，然后一边讲这话的同时呢，会像那个我的双手哦，会有点像是在空中抱起一个东西，然后把它甩到地上，要慢慢的，不是用力甩哦，用力甩你的手会很痛哦。我就是好像会这样，像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说，我也一边做这个动作，就是两只手好像抱起了抱你胸前的这一团空气，然后举高高，放下吧，然后你就把手缓缓的放下吧，然后这时候就会感觉到你的肩膀好像松了，因为原本很紧绷嘛，那你刚刚放下吧，那个放那个字出去的时候，你那股精神语气就把那些你的烦恼全部往地上扔去，我就有一种好像真的放下的感觉，我觉得蛮有用的。虽然这个动作呢，你如果在大街上很奇怪，请大家在自己的例如说房间啊，或自己家里面做，我觉得就可以让肩膀这边感觉比较舒服，然后你会有一种啊，我脑中都不要想事情，我要把一切放下的感觉。我自己都把它当作那种意念的训练。如果你在周末确实哦，也觉得心烦意乱，可能你周间工作学业让你很烦，那至少现在这个时刻，你就不要想太多，放下吧。
你的世界有太多来去奔忙，却又找不到一个地方把心放下。我的世界有透明的窗，所有情绪都无需隐藏，等候厌倦了雨
翻越云，把心放下。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现在时间早上的9:07了，我们要进入的是心灵小语的单元。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今天的心灵小语哦，这段话哦，哎，我觉得算是鼓励我们，其实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的态度来表态，为自己的想法去表态。他是这么说的，你拒绝别人就知道你的底线，你表达别人就知道你的观点，你争取别人就知道你的需求。刚刚讲说拒绝表达争取，总归就是要把自己的态度展现出来，别人才会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常常会遇到一些人，可能你的同学啊同事啊，他属于那种跟随的人，你问他有什么意见他都说没有但是你指派他工作或者是跟他一起合作，他也愿意配合。有的时候你都不禁怀疑他没有自己的想法吗？还是说真的如他所说的，他的想法刚好跟我们想做的是不谋而合呢？所以每次问他他都说没有意见。我觉得很难吧，你说凡事都没有意见实在不大可能，应该是有一些自己的态度跟想法，但是你没有表现出来，或者还是反对，你不愿意去表态。有人说啊，表态的成本很高，因为当你表态了，你就要去承受你表态之后你的对立面可能会不喜欢你。当然你的支持者啊，或者跟自己站在同一边的人会觉得诶，我们又多了一个意见跟支持的想法，但是表态的人就必须去承受别人对自己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不支持你。这件事情让很多人很畏惧，会觉得哎呀，那我倒不如不说嘛，反正也没有规定一定要表示意见啊，我就跟随就好啦，尽管我不是很认同，但是勉勉强强可以接受。我的话会去衡量那个边界，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给自己一个弹性跟 range， 你不是真的很讨厌事情，你也不是真的很反对，为求事情可以往前推进跟发展，你可能会去接受把自己的底线往后划。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很难接受的事情，或者是觉得说这下去真的会出大事，那也一定会表达出来。当然有人也会主张说所谓的没有意见也是一种意见，但是我觉得在展现自己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啊，或者是学习态度啊，工作态度上面，没有意见那真的就是没有意见了。那就是完全摸不着头绪，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在坚持什么，你主张什么，什么是你的信念。有的时候这些问题哦，别人是很难去观察出来的，如果你从未表态。那你既然都打算不表态，人家也就觉得诶，反正你也就那个样子，也会觉得你就是一个没主见没主张的人。展示自己的界限哦，当然是人际交往的重要一块。刚刚这句话哦，你拒绝别人就知道你的底线，你表达别人就知道你的观点，你争取别人就知道你的需求。不管是你拒绝他或者是你去支持他，我觉得在适当的时机在合理的范围内适度的表态是 OK 的，也是鼓励那种有些人可能已经很习惯去承受那些不该承受的事情。如果你人家要你帮忙什么你无条件都接受，那你就是没有底线的人啊，人家一直就会吃你豆腐啊，什么事情不做都交给你，这样真的有比较好吗？也不见得吧，你还是有自己觉得也不想做下去的，或是已经超过负荷量的事情，你一定要靠你自己去展示出表现出来。所以这段话我觉得是提醒你我真的在适当的时机去展现自己的界限。你拒绝别人就知道你的底线，你表达别人就知道你的观点，你争取别人就知道你的需求。
指引带我
向前走，脑海中有宇宙，好与坏都抛在脑后，婉转过后，或许梦想就在下一个出口。谁敢说永久？追求尝试，心不退缩，开往前。
很少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飞儿乐团七号公路。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汉语文教育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们稍作休息，稍后马上回来，又有一些精彩的访谈在周末带着大家来轻松一下啦。
我的脸笑得好坚强，一切用心规划的梦想，如今看来是那么勉强。我看不透你的想法，多么可怕的想法，怎么去爱都是惩罚，怎么选择都是一场心伤，放弃我还是忘记他。我想不透你的想法，多么
阿妈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妈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你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公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和大家分享在台湾徒步的一个故事。我们邀请到的呢是远东联合诊所身心科的主治医师吴嘉璇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医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朋友好。
邀请到嘉璇医师我们之前邀请到医师每一次邀请到他那个跟他的专业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平常是我们算是邻居吧，因为正声的位置跟那个远东诊所位置超级近。
是的是的。
对，但是我们每一次邀请到医师跟我们分享的都是医师徒步在台湾发生许多故事。之前聊的有这个西台湾的部分一路向南，现在是一路向北，走的是东台湾的一个路线。之前和大家分享到很多东台湾的一些美景，还有在地的一些故事地名变化还有其实东台湾不同的地方其实他们的族群是很复杂的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来不同目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故事所知甚少就是说你平常如果只是观光，你就走那种观光客路线吃吃这个土产漂亮的风景拍拍照但其实在地还是有很多有趣的变化想要请医师来跟我分享一下。我们之前聊到很多就是说在地很复杂的一些历史背景那现在因为我们透过徒步的方式嘛，像您之前有提过说因为这一次的行程可能会需要住在当地的民宿等等，我觉得应该算是更有机会跟在地的民众有些聊天吧，或者有些好奇的东西会问他们。
对，那其实民宿的老板大部分都应该是说每一个都非常的热心然后有些时候然后当我们跟他订民宿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有没有开车啦然后等等我们就说我们走路，然后老板通常都会非常的惊慌，走路
从哪里来
走路从哪里来然后我就要跟他说明这样子就是我们怎么走然后有些时候有些老板他很热心就会先传，像前年的就发玉里有发生地震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走过这边因为我们这边在修路啦就是 震灾之后在那个复原，那所以老板们都非常的有趣，然后老板本身的故事就很有趣。我记得我在玉里的时候是住在玉里的玉里已经很郊外了，玉里的更郊外一个叫长梁的地方，我想您一定微微一定听过、然后长梁那个地方住在那里的时候呢，那原来我们就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妇在经营民宿，我就说啊，我就心里很好奇，就问老板跟老板娘说，你们这么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经营民宿？他说原来不是我们，他说大概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的父母亲也是在西台湾退休，然后他们就想说玉里这个地方有一天来，然后比较浪漫的父母亲就说那我们就来这边退休，来这边过生活，他们就盖了一个就盖了民宿，就开始经营民宿了。那经营民宿的时候，慢慢的父母亲年纪大的时候，然后自己的孩子他就问说啊，你们要不要接，那这正好这对夫妇很喜欢自然，他们就接起来，然后他们就说然后我记得那个太太就跟我说，那现在他的爸爸妈妈就变成是二地居。二地居其实是一个在地方创生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就是说我们不见得一步到位就搬到那边去住，那我可以比方说我台北住十天，然后长梁住几天这样子，对两边都有一定的投入这样子。所以我就听到说就这么一对台湾的平凡的一对夫妇，然后就是应该是两对的，就是两代人一起工作，然后把民宿打理得非常漂亮这样子，那就是一个还蛮可爱的一个故事。那他们就是很尽心，他会关心到你的这些要来的来投诉的这些旅客的安全啊，各方面啊，然后你离开的时候，他还跟你说，你要走路，那你要走路的时候，你可能在遇到哪里的土地公庙要转弯，你可能会走到哪个有雷的地方去，这样子。
我觉得很有趣很可爱，甚至有很多在地的故事都是在地人才会告诉你的。
是是，那就像我刚刚讲那个长梁在往北走，然后就看到有一群阿公阿嬷在那个树下聊天，然后那个地方呢我才发现说，我们想到玉里想到东部都想到原住民嘛，然后他们就说没有，我们是客家人所以我就说很奇怪，就是前后我们走过的两个村子，那一看名字就是原住民的部落的名字然后我说奇怪，这个地方怎么会这个名字是一个汉人的名字然后他们说没有，我们是客家人。那我们其实我们知道刚刚漏了讲那个复杂的族群里面还有客家人也会到东部去所以其实在台东的话，像是应该是花莲凤林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客家城的
但我觉得这就是把速度慢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新奇的事物。
是的是的，
然后我觉得这很适合对这个世界或对台湾充满好奇的人来做就是你不是单纯只是走完嘛有些人是很目标式的，就像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有些人可能徒步啊或环岛是把它当做一个自我的挑战就觉得我体能上想要达到底，但有的时候我们放宽心轻松一点来看待，就像散步一样
对的，那这样走的时候其实就算是散步其实时间长还是有一定的体力的考验然后正好我们一群总友呢大概都是一些中年妇女大龄女子然后大家一起走的时候，那平常也都是有注重健康的，所以其实我们走一天这样子走大概还是会走到20到25左右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很轻松，
也没有很轻松对。然后但是我去查了书以后，我发现说古时候的人实在是都很会走。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马街大家都知道马街吧那大家知道马街其实是徒步台湾非常厉害的人，他大概都是在宜兰然后甚至走到新竹然后都在这一带。然后你去看那个马街的传教日记，他写得很仔细，他就会写说我今天住在，比方他就写我今天住在大理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宜兰跟新北市交界的地方，我住在大理，那个地方以前还有教会，现在没有了然后今天呢我就走到了头城，然后去头城传教。
头城
往南啊，
天哪，他
然后还要更惊奇，他那天晚上是住在苏澳，
他好像会瞬间移动
对他，我后来算一算就算是以我们现在的公务系统，你用 Google 就可以估他的距离那他们以前没有公务系统，他们以前走的都是一些羊肠小道然后我估计马街那天走大概35到40公里
很强
对，然后可是我就跟有很好良好运动习惯的朋友，他就说差不多啊，他说我们急行军大概就是这个距离，
真的走很快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以前的人就是很习惯这样走路，其实
训练起来就很强这样子。
对，没有，我们应该是我们现在遗忘了以前走路的天性，以前的人大概都只能走路所以以前他们大概一个人每天大概都真的很能走，要走个30-40公里是不是问题的
确实哦，人 人还是要锻炼，我们现在只是忘却了我们人走路的一个天性。其实在看嘉璇医师的书啊，当然有记录每一个段落，有一些故事，不管是跟旅伴一起的互动，然后是跟在地的互动，有时候看着看着啊，以现在阶段啊，哇，大家就觉得心里很感慨哦，尤其是在这个地震之后啊，很多人觉得去东台湾相对是比较不方便的，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心里有点担心，尤其是最近啊地震比较多，诶，那真的是恰巧你们都已经回来了。
其实我们中间也一度就是遇到了两年前的那个玉里地震，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坐火车的，结果大家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在玉里跟花莲之间，就桥就断了，然后我们就只能坐，那时候还有什么叫类火车，就是等于是接驳的公车这样子，然后就后来呢，我们实在是太喜欢去了，所以就坐飞机去，然后因为我们在地的朋友跟我们他说玉里离台东很远呢，有90公里耶，那我们台东一切如常啊，不用担心，来吧。
对，那我觉得是一件像刚刚讲的，你可以换个交通工具嘛，像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辈啊从台东要来台北，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不然你搭飞机也可以啦，反正想去哪里方法还挺多的，真的是像刚刚讲到这个 moment 这个阶段哦，大家会觉得其实还是很想去啦，然后但是有一些景致哦或景色，尤其像花莲一带啊，真的就有很大幅度的一个变化哦。那我觉得嘉璇医师会不会在刚刚讲到说，因为这个最近的这个消息啊，会觉得哇，原来我当时看到的有些情况哇，跟现在就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
是，当然这个，但是其实在看的时候，就算是没有发生地震，我觉得每次去随着你自己的心情不同，然后你的观察的方式不同，你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甚至我们两个肩并肩一起走路，然后你想的事情跟我想的事情你感觉不一样，同样的风景会印在不同的人的脑海里跟心里，留下是不同的记忆的。
确实诶，不要讲说那个灾害哦，天灾哦，其实就算没有天灾没有灾害啊，那个状况环境时间点只要有一点点不一样就都不一样了，
就通通都不一样了。对，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真的包含在看嘉璇医师的文章的一个分享哦，就是说文字里面的一个叙述哦，会真的有一种想要去走走的那个冲动。
那我们可以来约时间走路，我每次到处都是诱拐人家来跟我一起走路。
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有魅力的事情，像刚刚讲的透过徒步的方式，不管是西台湾或者是东台湾，那我觉得有刚刚嘉璇医师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族群哦很复杂的这个变化，我觉得有一些跟历史有关的部分也是嘉璇医师自己个人蛮喜欢的，是不是？
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会觉得说看起来很平凡无奇的风景，然后或者是说啊就是很漂亮的什么，大家就讲台东蓝三个字或就过去，那或者是苏澳，那我就到了，我就讲一个，不要讲苏澳，就讲南澳好了。然后到南澳的地方，其实南澳有大概有两个很有名的故事，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就是沙运之中，然后沙运之中这个到底是，就我们以前都在说大内宣大外宣，那其实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大内宣，那因为沙运这个少女当年是他的老师要被征召去作战了，他日本老师要征召去作战，然后他就帮老师背行李，他是个泰雅族少女，就从南澳的山上要背下来，结果就遇到了大洪水，然后沙运就掉到水里面，然后就淹死了，然后淹死了之后呢，然后这个事情被政府知道了，当然要来个大内宣，就说他是一个爱国少女，
对，
然后爱国少女呢，爱国少女之后呢有上新闻啊，还有把沙运的家人叫到台北的总督府来颁奖，然后颁给他一个爱国少女的一个金钟这样子，对，然后呢，而且还有把这个书还有成舞台剧拍成电影，然后拍成电影呢，就是以前非常有名知名的女星那个李香兰，然后李香兰来演这个沙运，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沙运的故事，那后来我们知道，就是日本战败了以后，这个故事好像就不见了，然后甚至还有，但是有人传说，有人说沙运其实掉到水里没有死哦，有这样子说，然后你就走过那个地方，你走过他那个南澳溪的时候，南澳南溪就是沙运掉到河里去的地方，所以你就想说哦，这里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但是说不定河川已经改道了啦，我们知道东部的河川有些时候常常如果发生了大雨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河道是常常会改来改去的，然后你就觉得那后来有一个台新金控的总经理叫林克孝先生，他也被沙运的故事觉得非常的迷人迷上，他去找当年的一些古道
哦，
可是后来呢，很不幸的就是在某一次，他在那边找了好多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找路》，然后结果后来很不幸就是林克孝，你想想看，一个堂堂金控的金一年薪可是上千万的吧，然后他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结果他在那个山中而不慎失足而罹难的，那就留下这本书，这也是一个传奇啊。然后所以我走到那边的时候，就讲说，哎，这个故事沙运之后其实还有后面，就像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唱的那个已经改成国语的那个歌词老歌叫做月光小夜曲，那其实月光小夜曲以前就是沙运之中，就是当年在日据时代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日本人为了沙运所写的歌，你看沙运有舞台剧，沙运有电影，
很有名耶。
那到底沙运，甚至但是南澳当地的部落还有人说其实沙运没有死，但是因为已经被这么轰轰烈烈了，
所以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出来这样子。
但我觉得很可爱的就是那种互动跟故事，就像刚刚讲到说，你只有亲自走到那边，就像刚刚医师讲到，也许你看到那片风景，看到那条河，或者是据传可能是某某人曾经的家，或者是某一个历史的建筑物的时候，才会很感慨说，那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原来还有什么不一样的说法啊？然后这件事情原来跟我记忆当中我所学的有什么落差？其实这是只有亲自走到那里才会感受到的魅力。我先跟医师聊到这里哦，大家应该会对这一趟旅程有很多很好奇的地方，也听听歌曲哦，转换一下。我们这首歌曲呢，是由纪晓君所演唱的《故乡普悠玛》，和大家分享这首好歌。听听音乐，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是会邀请到的是吴家璇医师，来跟聊聊他一路向北，从屏东极南端鹅銮鼻往上走，沿着东海岸沿着东台湾往上走，往北走，还有好多有趣的故事。
笛声响，即将离别故乡不忧吗，轻轻挥动着我的手，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司法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0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L 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在周末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轻松的话题，邀请到的是远东联合诊所身心科的主治医师吴嘉璇医师。虽然邀请到医师哦，但不是谈身心科的专业，而是因为嘉璇医师呢，他非常非常热爱哦，兔分段的这个环岛，从之前一路向南从台北一路走到南部，现在一路向北，从南部绕着这个东海岸绕着东台湾回到台北的位置哦。这一段风情真的很有意思。我们刚在前段的尾声啊，不是和大家分享了那首好歌吗？叫做《故乡普悠玛》。大家知道普悠玛是什么意思吗？我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这个是蛮厉害的我们搭的那个台铁的列车不是就有一种叫做普悠玛号吗？普悠玛是来自卑南语哦，这个原本是说卑南族部落大首领的所在地，那当然它也有集合团结的意思哦，叫做普悠玛，所以你会听到那个歌曲唱普悠玛普悠玛这个也是卑南乡和台东市南王部落的称呼。我觉得这个名字听到啊，先第一我就说，当我不了解这个词汇背后的意思的时候，听刚刚那首歌，你会觉得有一种很轻松自在的感觉吧，也许是旋律或者是歌手演唱的感觉。那当你去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之后呢再听到普悠玛这个词又有另一种印象哦。这确实也是讲说东台湾很多人会想到的是东台湾这一带好多好多原住民，但是其实不只是原民哦。像刚刚嘉璇医师就有聊到说，这边的族群其实很丰富，什么人都有那这些故事呢跟台湾的发展跟历史文化又特别相关。
对，但是有些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去，有的时候可能是我想的太冷僻，然后我就问当地的人说啊，你有没有听过，比方说我们走到宜兰的大溪那个地方我们就说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什么海难纪念碑，他说啊，你在说什么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跟我们的队友找到了那个纪念碑，那其实那个纪念碑是在1938年，1938年可能是你阿公还没出生的年代然后就是民国27年的时候，有一群人去参加国民旅游，然后他们就从宜兰的大溪渔港就坐船要去龟山岛玩一共5艘船出发，那有1艘船就沉到海里去了然后船上罹难有30几个人，可是30几个人里面有2位 有两位他的后代，其实我们现在大概讲出来大家都一定认识的，其实有一个罹难的先生是陈文茜女士的阿公。然后还有一位罹难的女士是那个廖琼芝，就是我们的歌仔戏的那个等于是
国宝级的
歌仔戏她的妈妈。然后所以说廖琼芝老师之后之所以就是因为他妈妈在那个船上罹难了，然后他就只能由他的外公外婆来抚养，然后外公外婆抚养了之后，后来战争结束了之后，然后外公外婆相继去世，所以廖琼芝老师我们想这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小女孩那个时候啦，然后又只能做的事情就是跟着戏班走，然后你可以看到她的韧性多强，就是因为我在想说如果她的妈妈没有在船上罹难的时候，廖老师的人生应该有可能会很不一样吧，
也许不会去跟着戏班。
对，然后跟着但是她如果没有去跟着戏班的话，就是我们歌仔戏的损失了。
对，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多小小小小的故事去串联起跟很多我们所知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真的对于台湾有一些重大变化的事情有所连结，我觉得这是喜欢文史或者喜欢在地尤其是地方史的一种魅力哦。就是说我们都以为是很普通的一个小事，或像刚刚医师讲的，你可能那么多年过去你去问在地人说不定还没有人知道，
对，他们就说石碑在哪里呢那实际上那个石碑真的还在，只是它并没有被地方政府把它立，说有些地方有的地方它会被立成什么古迹啦，或什么历史建筑，那这个石碑目前还没有被立为宜兰县的历史的古迹这样子。
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梗，对于刚刚讲到说你喜欢地方史的或喜欢台湾的这些故事的人来讲，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是这个最不可自拔的魅力
除了就是我们一般讲说我们透过阅读的方式，你亲自走过那感觉是不一样，亲自还去找那个石碑，天知道在哪里还要例如说刚讲问人啊，然后问了人还没有结果。
对啊，因为问了人他们就说蛤这是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在渔港里面走来走去，那问到渔港的就是渔夫啦，或者是一些在搬运的渔工，渔工他们大概很难知道在80-90年前发生过这么一件悲剧这样子。
说明在地人觉得你们很奇怪，你们不就在那边走路，
对啊，
像观光客，
那你们怎么不去吃海产呢？隔壁有那个有海鲜市场啊。
大家想到平常观光客都去那边，你们为什么要去找一个奇怪的东西？但我觉得找一个或者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体验这趟过程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就像刚刚讲到说我们是用徒步的嘛，甚至嘉璇医师跟这些旅伴的路线跟很多观光客的模式很不一样啊，然后还觉得很奇怪呢。
对啊，但是有的时候你如果走在，其实我上次在一路向南的时候在西台湾就遇过的，就是有时候你在走假设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一群人还好，一个人走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不凑巧，就我自己就照时间就出发了。然后有一次我走在玉里的时候，然后玉里出了镇上，你就会有很非常可爱的那个当地的乡亲，就一个欧巴桑就骑车过来说：“小姐，你别去怼这样子，
要不要载你？
要不要载你？”然后我就说：“我今天要我跟他讲说我走到三明。”他说：“他只差没有说你是去小姐哦。”他说：“很远呢，很热哎，你要小心啊。”然后他就说：“然后而且他就不走哦，他就说。”那么远不行啦，上车这样子，
他就一直催促，很担心你会出事这
样子。对，他就叫我上车，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没有啦，我是等一下我在前面，我就前面就是玉里医院，我就说我要先到那个玉里医院，早期叫养护所嘛，我要先到养护所，我有朋友在那边等我们两个一起会合才要一起去三民。然后他听了他说他说你朋友在等你，我说对，然后他就说他才比较放心，
想说你有人陪这样子。
对，那实际上是啦，我朋友是在等我，但是并不在医院里面但是我想让
他
放心
的。我觉得在东部也是这样，像我们这样那边啊，常常会有那种环岛骑或像刚刚讲走路的也会有，但是周边的人大家平常是见怪不怪啦，但有的时候你真的看到那种就是孤家寡人的，你还真的是会想问他说对啊，你要去哪里，还有需不需要帮忙，那我觉得这是台湾最可爱的人情味。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尤其是在那个越乡下，我发现其实我在西部的时候，我开始遇到这个要跟路人要跟骑过去的骑士们解释说我在走路，你不用载我。大概从嘉义以南开始就非常常要做这样的事情，
时不时就有人停下来问小姐你在干嘛，要去哪。
对，就有人，然后有一次在海边，甚至在他就说要下雨了，赶快上车。 在曾文溪口就说下雨了该上车啦。
他会觉得说，哦，你不要那么固执啦，我就载你啦，你赶快来啊。但我觉得这就是徒步吧，或者是像刚刚讲的，用一种方式去体验你想要体验的文化，想要体验的这些风景的时候，你才会很真真切切感受到的这股魅力。
对啊，当地的人怎么看事情啊？然后，原来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是一群很奇怪的家伙，
对，就是就觉得这群人很荒唐，有什么好看的？他会觉得你们有什么好走的？
对啊，他就说。啊，这边也没有什么，他们会觉得说这里也没有景点。
对啊，你们为什么要来这边走？有其他观光的地方？
对啊，那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都跟他说那个景点人太多了，我们喜欢这种一般的风景，然后他们就会很客气说啊，家是超得草地，这边是乡下地方没有。可是我就说就是要这样子才漂亮，就这样子才让你觉得心情非常的愉快，这样子。嗯，
确实确实，我觉得嘉璇医师哦，把这些可以说是游记吧，这些过程，写成文章啊，用文字记录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到的是一路向北哦。那我觉得从向南走到向北嘛，很多人觉得好像该绕的是不是都绕完了？但是我想，嘉璇医师还是会有想要继续往前走的那个动力嘛，就还要走去哪？
是啊，其实我现在还在走。那现在其实很有趣的是，我们知道我向西的时候其实比较靠海边，然后我现在在走的是里步道协会他们在几年前开始推的叫做张之细路。
嗯，
那张之细路其实都是从龙潭到桃园的龙潭，一直到台中的东势，然后它等于是客家人跟是客家村跟原住民部落之间的一个交界，以前的土牛线，大概是用那些产业道路接起来。那这条路的话，就向南向北比较不一，应是说它的难度会高一点，它很多是走焦山，就是走要爬山这样子。那但是其实走在路上呢，我们才发现，哎，客家村有客家村非常独特的魅力。我现在正在努力当中。
很期待到时候走完的那个过程，并且你看台湾就是一个山林资源很丰富，然后像刚刚讲的不同走路的方式还很多，不要讲这一条，这条走完那个嘉璇医师还会再选下一条。
对啊，那或者是说其实就在我们台北附近，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淡南古道，就是以前你要从台北，以前台北是叫淡水厅嘛，然后从淡蓝就是蓝就是格马兰宜兰，然后就是你要从台北到宜兰的话有非常非常多条的路，有的是官方走的路，那有的是茶叶商啦，或者是一些日用百货，所以淡南古道有北中南三路，那还值得我好好走。我现在已经把中路走的差不多了，然后南路也走一半了。
哎、欸、哇，你真的走蛮多的。
对啊，那其实这个更方便了，这个在一天之内就可以来回，因为从我们台北出发到福隆啦，到瑞芳啦，其实都非常的近。
嗯，确实确实，如果真的是喜欢徒步的朋友，或像刚刚讲到的，哎、欸，你对台湾的在地历史文史其实很好奇，很感兴趣，徒步的方式其实更能让你亲近这些主题，像刚刚讲亲近这些在地的人，然后你所欣赏这些风景这些事情的角度也会有所不同。它不单纯是说我们体力上有一点考验哦，其实有的是走完哦身体很累，但心灵应该算是蛮富足的吧。
是啊是啊，那当然身体也更好了这样子。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哦。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远东联合诊所身心科的主治医师吴嘉璇医师哦，来跟我们分享一路向北浪人医师的徒步台湾东海道。非常谢谢嘉璇医师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大家。
这里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周末时光的微微。有没有觉得好像真的到东台湾走一遭呢？面的一些风情，我觉得包含我自己啊，可能一年一两次会回台东，就会觉得那个画面哦是很熟悉的。你就算不常去，其实对于台湾的美啊，也许透过网络啊、媒体啊，也看过很多了。跟着这种徒步的方式，我觉得可以看到不同的美好。
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天晚上在这里，那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
顺子的歌曲《回家》，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周日早上九点到十点的微微，持续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周末放松放松，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你还记得去年四月二十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四月十九号到五月十一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七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哎。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